就是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你自己话语解开，希望你对我们说话，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在我们解经读经的时候，有一些读经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读经的原则是什么？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不是透过人写的，写的人有每个人的写的方式跟内容不一样。不过有一点异样的就是，每卷书都有个主题。怎么说呢？好像写一封信给你，我一定有事情跟你说，除非啊，圣诞节、圣诞卡，还是重点还是祝福了。或假如我们不知道那卷书那封信的中心，很容易解到细节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实践原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解经截断经文的时候，问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在这里讲那里，在那一点？这个是数卷主题的重要。而今天我们看《生命记》11章。我首先看看，生命记的主题。生命记是旧约圣经开始那五卷书叫摩西什么五经，摩西五经有一个是有主题的。那摩西五经重点，现在要说重点是摩西五经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讲话，以色列人叫摩西五经叫 Torah。就是妥拉，妥拉是希伯来文，是训诲、教导的意思。究竟上帝要解五经叫什么？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就是旧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观点来解释旧约。有些人明白一样事情，旧约里面五卷书其实是一卷，里面叫两个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是上帝与他们立约，在这里我抄出利未记其中一节，其实五卷书都是一个中心。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要与你们同在，我心不厌恶你们，我在这么。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让人埃及地领出来，记不记得十诫第一条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我使你们不再做埃及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上帝要解决以色列人知道上帝与他们的关系。摩西五经教导他们明白，一记住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去到迦南地会看到很多民族，他们有每个民族有他们拜拜的对象，但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拣选他们出于恩典，也代表使命。上帝要透过他们使地上万族都认识耶和华是谁，这一点是摩西五经训诲。摩西五经其实有两个管道，上帝提醒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究竟上帝在这人的生命当中，属于他的人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是要透过以色列人、他们先祖、他们民族的过程，让世界人认识上帝是谁。第二点是律法，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我们看看这五卷摩西五经，创世纪的讲到恩典的约，上帝与人立约。这是恩典。出埃及记呢？这究竟蒙着神约的民族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外邦当中要活出神子民的样式？ 所以出埃及记第20章开始都是律法，都是我们说，好像开玩笑，很多基督徒念圣经念到出埃及记出不了埃及，因为念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念下去有故事，对不对？非常非常，孩子都熟悉的，是上帝怎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念到第20章之后就十诫。然后以后都是诫命，下面就念不下去了。其实上帝是透过一些人，要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活出神子民的样式。立位记主题是什么？立位记是以色列人的启蒙书。只要你认识犹太人，你知道他们孩子一开始念的第一卷书是立位记。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启蒙书？也有哈，就是孩子第一次，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我们那个年代是有本启蒙书，有些人念启蒙书，立位记什么？我们怎么样，上帝的子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吃什么、碰什么、做什么，要记住上帝是上帝主权，要尊重他。那时候是生活很困难。所以后来他们就发觉到，现在是，对不起，打岔一下，我讲到12点，对不对？10:45了，点头是几点？都可以。Anyway，我是每个礼拜在不同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不记得，应该12点之前行不行？可以哈，OK，我要摇一摇看看，立位记的问题是，有些人生活在旷野当中，他们生活吃的、用的、碰的都有限。假如家里准备吃饭的时候，他出现，谢谢，出外抓东西。抓到一个动物，它要首先拿出来是看洁净不洁净，不洁净的不能吃。那吃什么？他们每天每顿饭每一样东西都要想想上帝的规定怎么样。民数记他们在旷野迷路了。有时候我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开会常常讨论，想要投票，你知道以色列人第一次投票的结果。可以，还可以，
你讲，
我，就让你们看光明一点啊，民数记是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在旷野迷失了他们自己，忘记了他们是自己是谁，有些人第一次投票，民数记13章，记得吗？害到他们整代人都死在旷野。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开会哈，什么都投票哈，票一唱。我不是反对投票，我是有一个问题是，无论投票也好，怎么决定也好，神的心意在哪里？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带领教会往前走，是靠投票决定他对呢，或者是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最后一个是生命记。生命的主题是针对对象是以色列人那一代在旷野死去了都过去了第二代的一个中心，所以在这方面究竟五经，上帝要他们明白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带着圣约的子民，要活出神子民的样式，使地上万族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我把《生命记》的内容替你们写出来，《生命记》是5卷5篇讲章组成的。第一篇是第一章到第四章，摩西临走之前叫他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第二篇讲章是5章到第26章，圣约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意义。第三篇是有2个3季的吗？基立新山 以巴路山一个咒诅，一个祝福，用这两座山做实物教材，要生了子民以后，看见这两座山就想起，上帝推翻了律法，咒诅、祝福，他们自己决定。这是第4篇2章29到30章是摩西告诉他，再次提醒两座山两条路，你们选那个生与福，死与祸。最后一篇是临别，摩西写了唱了一首歌，摩西也会唱歌的哈，他唱歌择耳之歌，告诉一声上帝怎么对他们，然后他就过去了。今天我们看的重心是第5章第26章的那一段，是第二篇讲章，这是第11章。忍耐一点，我要跟大家念一念圣经。11章第1到第21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近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圣所膀臂，并他在埃及中间，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到他怎么样带埃及的军兵、军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让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么样带你们。以至于你们来到这里，也没有看见他怎么样，你们没有看见他怎么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孩子、大贪、亚比兰、弟子们在以色列当中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兵、帐篷与他们一切的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一切大事情。摩西在这里提醒的是。你的孩子没有见过这些，但是你们见过，因为上帝这里讲的是怎么样对待埃及，怎么样对待那些有记得吗？有250个领袖挑战摩西，上帝使地打开一口，他们活活的吞下，丢进去，然后又盖起来。你们见过上帝怎么样的威严，怎么样的严对罪对一些上帝看为可憎的事情的对付，然后下面继续讲下去。所以你们要守，因为你们知道上帝怎么样对待罪恶，所以你们今天要守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神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制剂，你们要进去的那地，下面描写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你们要进去唯一的本不像你们来的埃及地，你们在哪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们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里摩西提醒他们一样事情：以前你们埃及要种东西，好辛苦哦，要用脚来浇灌。但是你们现在，假如你们遵守我的律法，你们去到那个地方，上帝自己替你们浇灌。你们可以享受一切的。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心侍奉他，他必按时降臭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且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两条路，你选择。最后一段是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耶和华你们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不也不出产，是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美地上面速速灭亡。你们要让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 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是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你们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么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首先，第一点，上帝给他们诫命，简单来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神，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是摩西第二篇讲章，我们刚才说过，他的对象不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过去了，现在是新的一代，目的是挽回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畏。上帝希望一些人展开新的意业，影响他们子子孙孙。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里的目的，其实是重点是在年终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看，我们怎么样？再过几天进了新2026年，新的一年，上帝还给我们有机会。我们要怎么样行？因为这样我们的决定不但影响到我们，也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记得浪子的故事吗？我常问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里面的故事哈，小心一点，特别是比喻，浪子故事是一个比喻的，比喻里面只有一个重点，不能解释细节的。有人说浪子，念过浪子故事吗？路加福音15章，浪子花光父亲的财产，然后回来，父亲又把袍子啊什么都给他穿上，所以有人解经讲道的时候，就教主学的时候说，这个戒指是代表什么？那肥牛犊是代表，其实只有一样事情。问你，浪子故事中心人物是谁？是谁？浪子啊，不错了，中心人物是父亲，因为路加福音15章开始，有一批法利赛人跟文士看到耶稣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100羊丢了一只，找回10块钱丢了一块，找回。那个主人找到的时候这么欢喜，然后讲了浪子，那父亲看到他失去了浪子回来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快乐。重点是父亲的心，羊主人的心，丢了块钱那个主人的心，耶和华爱他的子民，所以。摩西要临走的时候要提醒他们，《申命记》32章在后面最后第五篇讲章，他耶和华的产业就是雅各，但是他唱出来的诗歌记得，他好像因搞痛窝巢窝在树荫之上两次仙长截取初音。在两翼之上，这个字好多好多国语讲不准的。那其实呢，意思很简单。摩西唱那首歌，要以色列人听到，看到一个景象，他们常常会看到的，在那个鹰的巢窝、鸟巢上面，小鸟在那边，当它们可以飞的时候，它的鹰妈妈会把它赶出去。赶离开那窝，让他们自己飞。小鸟第一次飞很不稳哈，那大鹰就在上面看着，一不稳的时候就要飞到他们身边，用翅膀来顶住，帮助他们。希望慢慢的他们就习惯。上帝眼目一直看顾属于他的人。有时候他们经历很多事情，但是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眼目看着你们。要你们成长，所以 摩西最后32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今日所管教你们的，你们要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情，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去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这生与死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上的改变，所影响。今年变动大不大？去年这时候新的，我们知道2025年会有很多变动，想不到变动这么大了。明年呢？谁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不知道明年如何。那有一样，让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岁首到年终，记起懂得感恩，是上帝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直到今天。所以你们要记住，有一个事情，我们选择什么，什么让的路。有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这么紧张，要他指明选择，要遵循上帝的律例典章？为什么上帝这么紧张？因为第一，上帝要他的子民真知道他，经历神的同在。比如说，十一奉献，上帝需要我们的钱呢？或者我们需要经过十一奉献的实行，体验到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真实？记得马拉基书吗？你们试试我，但是从来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好像那里所说的，试试我将上帝本来的十分之一交给我，就请看看我怎么样为敞开天上的仓库赐福给你们。马来基所列明的祝福是物质上面的祝福，你相不相信？你给神只能给你更多，而且更何况不是一个教义。是，那本来是神的，但是我们下一代怎么看到我们属神的人圣者做的？有很多人问我，神牧师究竟十奉献是税前或税后？有没有听过？税前税后差很多呢。我不知道。现在我退休了。其实我们美国缴税蛮重的。扣了没有一个，所以很多人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扣掉了，我实在拿到这么多，所以我就十分之一这么多。就每次我听了之后就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得很 limited 很有限，你给神多少，上帝其实这些事情是本来是神的。十一奉献，除了十一奉献，还有其他的爱人如己，还有呢，安息日，我们就不守律法，不是安息日，是一个礼拜一天。神说一个礼拜一天，好像十分之一，七分之一还给我，一天你不做，不休息，可不可以？其实一切都是为我们好。然后上帝领他的子民到丰盛的地方，告诉他们说，这里其实上帝替你。只要你守律法，上帝要你享受到上帝的真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工作明年怎么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在 New York，前几天打电话给他，他才知道他11月就失业了。He lost his job，是 professional，是非常说very technical 的。专业人士没有工作，更多的今年我有几个好朋友，奇怪的，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病？有好几个都患了胰脏癌，听过没有？没，其中一个，6个礼拜离开了。其实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握当中。但有一样事情，我们确实知道，神的眼目看着每一个属于他人，不是他许个没有头发都不会 丢一根，你们的头发都数过，是一个比喻而已。重点是，上帝要带我们去丰盛之地，我们眼目看在哪里？第三，上帝要他的是透过我们的对神的敬虔，让第三万族都认识上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女儿有一年在那念大学的时候，在 Boston 念书，那时候我们给她的就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钱也不多，所以念书感谢神，她有大学费可以不被我们挂虑的，但是当然生活费也不少，住的更是，所以我们每个月给他也很有限。有一天他放假回家，我在书房里面做事，他进来，他站在我后面有一阵子，我不知道，他注意到我在书房上面放了一个支票，是我的十一奉献给教会的，然后女儿看着说：“爸，我回来了。”什么时候？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直接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月你都给教会这么多？我说是啊，不是我给的，是上帝自己的。所以我开的一张支票都是那个。然后女儿看了一阵子，她没有出声，因为那张支票数目比我给她的 allowance 多很多。她说：“爸，I respect you。”I respect your faith，我尊重你的信，你的信心信仰，你的信仰是真的。因为他孩子，人民的眼目不是人民了，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会看到我们怎么样对上帝，然后他们知不知道，上帝要抉择我们这些信主人，使我们家人，使我们的朋友知道耶和华是神。爱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还有这有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里摩西告诉人，你们今日当知道，我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为严当了手，伸出了膀臂。上帝直接这里的意思是，上帝直接对他子民说话。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耶和华所做的一件事情。第二点是让，因为我不是跟你说吧，你们的责任是要把你们今天我告诉你的，你告诉你的孩子，把这些我今天讲的存在心里面，留在意当中，绑在手上为记号，绑在是用一些犹太人就是。是字面的，真的这样做。当然门框上面也写在，也把一些神话、圣经写在那边，出入都清一下。这是表面上的，主要是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生命当中无论起居饮食所做的一样事情，要记住上帝的管教，上帝所说话，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这里刚刚摩西提醒的，刚才我念的，你们就知道上帝怎么对待法老，怎么对待那250个挑战上帝权柄的这些人，这一切一切上帝的威严。现在教会很少了，现在我们谈的都是上帝是爱，上帝是慈爱，上帝是怜悯，上帝是宽容，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说，上帝绝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有一样事情，我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做法。有一天在纽泽西教会，有散会之后，有一对夫妻来找我，他的先生是基督徒，太太是慕道友。其实太太是在香港过来， 跟先生一起，他要香港有生意，我也知道他生意是什么，所以散会之后他说先生很高兴，陈牧师为我太太祷告，他愿意决心信主了。那个姊妹就把他牧师，我愿意相信耶稣，你代我祷告吧。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我告诉他说，让我现在问你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放下你在香港的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为你祷告。他说那不能放下，那是我家里面的生意。你在做什么吗？他开庙的，开庙。假如你是台湾来，觉得台湾也很多。我去台湾的时候，教书的时候，有人说陈牧师啊，假如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假如事业把门打开，放一个偶像那边，放一个香炉，一个桶，就没人会放钱进去的。所以他在香港是开庙的。他说。我不能关掉那个家族的生意，我爸我祖父一直留下来的。我说，那你要信耶稣，你要信相信耶稣什么？啊，耶稣为我罪死啊，他为你罪死，你记得吗？施洗约翰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说，对不起。你要真的相信耶稣，你应该知道上帝对罪是多么认真。不是这么认真的话，耶稣不会死在十字架上了。神要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只要你答应我，靠神恩典回去关掉这个，我现在为你祷告，让你真的信心接受主。他说不可以，我回去还是要开。他说那我先不要为你祷告。也有一天你肯悔改，离开那个，我才为你祷告。你觉得我这样对做对不对？Yes, no。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啊，你要信主好，神祝福你，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天上天使特别高兴，是真的。但是究竟这里，摩西告诉他们说，你要告诉孩子们，上帝对罪不能容忍的。他自己要记住，存于下一代。所以刚才我说的这里是这些事情，都是表明上帝怎么样对罪刑罚。记得他们过了约旦河，约书亚叫一些人，12支派去河当中扛上来什么10块石头。一直后来，他们带到机甲，机甲是滚开的意思。上帝告诉人说，让你孩子有一天忘记了看到这12块石头，这是什么？你告诉他们说，这是耶和华使我们走干路过约旦河，要他们知道，永远敬畏神耶和华的膀臂是何等的大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留给孩子什么？我们辛辛苦苦，今天很多孝顺的父母你听得出听我在讲什么吗？今天不是很多孝顺的孩子，是很多孝顺的父母。那自己不舍不得吃，买给孩子吃，舍不得穿，买给孩子。我看到有些夫妻，经济不大好。舍不得吃，不得穿，但是一两百块的篮球，这个 sneakers 是会买给孩子的，孩子要的我们都买给他，就是我们留什么给孩子，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耶和华是爱。这里申命记最后摩西说，告诉他们除了上帝是爱之外，上帝会看顾他们，但是最重要一点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什么样上帝看罪就是罪，有没有？我告诉过你，有一次我在电视上面，看到有人去恭喜一对夫妻，新闻，恭喜你们，生了孩子啊，是男是女的，那父母就说， 还不知道，让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决定是男是女吧。这时代变了什么时代？今天孩子在这活在这社会当中，究竟他们看到什么？美国，我们40几年前来美国，礼拜天休息的，不做生意的。今天礼拜天最忙，对不对？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有一种对上帝敬畏的心。那时候，无论谁要竞选什么，撒谎被人抓到，现在不撒谎，你怎么做政治家？不撒谎才奇怪呢。今天美国社会，In God we trust。Are we still trusting God？我们相信上帝。你看，你美剧嘛，上面都写明 "In God we trust"。有一天，我跟一个美国人说，我们现在上帝说 "God，Where's God？哪一个 God？Which God？" 现在已经变了，在社会当中，你孩子在学校学到什么？我们70几年来。孩子，我女儿才4岁多，去学校。我们特别是问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嘛，说学校这里学校有没有教道德，有没有在教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有没有教什么是对是错？老师，我还没讲完说，OK，喂，这些是你们父母在家里教的，学校不教这个。学校不讲这个对错，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下一代要看到什么？看到上帝对罪的态度，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容忍。弟兄姐妹，活出一个榜样，让孩子从小就认识圣经。我跟师母在10几年前，她一来，我现在的外甥17岁，所以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她就从纽约搬下来替她看孩子，想不到一看就看了12年。我在纽约牧会，我当时不能来，吃了几年我才下来，我是14年搬下来。孩子那时候已经几岁了？我负责早上送他们去学校。但第二个出生之后，那大了已经4、5岁了，我慢慢两个都我送，每一天起码有7年8年，每天送他们7点钟要开车去他们学校，7点准7点，我有5分钟，我叫他们两个来读一段圣经给他听，短短的。只讲几句话，这里讲什么，然后跟他非常简短祷告，5分钟，为什么太长他们受不了？而且每天1个礼拜7天，每天7点钟，哥哥叫妹妹，时间到了，去听阿公念圣经。现在孩子在 teenager 了，就很多影响很大，但是我心里面的祷告，我也相信。过去撒出的种子，有一天会对他们说话。可能我们两个可能看到，可能不看到，但是神说我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弟兄姐妹，你留给孩子什么？现在每天早上他们玩什么、听什么、看什么？今天早上我很早起来，我看了手机，有人送我一个苹果的 Watch，那这个东西很麻烦，为什么？1个小时，你应该起来走走吧。你昨天也睡了，你又过了时间。我11点半，他什么都关掉。睡觉，麻烦的。还有很多东西他会检查我心脏啊，睡觉，什么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今天早上我起来一看，说昨天晚上你睡得太少。我说关你什么事？然后他又说，昨天，过去1个礼拜，你每天看手机3个小时跟2分钟， 我有这么多吗？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算过，你看手机多少？嗯，我不是看这个，我眼睛看不到啊，手机连在一起的，它算我看手机的时间。其实每天你花多少时间在亲近上帝？你多少时间操练身体？这个东西常提醒我要运动。那益处还有限的，多少时间我们在孩子、下一代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敬畏我们的神，因为这个生与死与他们有关系的。从岁首到年终，是否我们谨守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使到我们后裔在上帝赐给他们的地上得以长久？但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不是讲一样事情，弟兄姐妹。假如你好好念《生命记》11章，摩西讲的是一个生活，一个人生的道路。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怎么样在每天选择上面懂得敬畏上帝，活出神子民的样式，诗篇第一篇记得吗？不做罪不嗯的不走罪人的道，不做他们亵慢人的所谓乃是每天思想耶和华律法，让我们我们的叶子不常常是会不会枯干的，会按时结果子。诗篇第一篇是讲一个人生的道路。现在我们每天都处理不同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这里很多学生啊，念书好好的念书，在美国念书是最蒙福的。我一直念到快60岁，我还在念书，真的在学校念书啊，不是在家里面自己看书呢。我每隔10年去学校念，又念。一个 degree，我不然要 degree，50岁60岁还念 degree 啊什么？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大学老师，他说陈牧师，这个 degree 是一根钥匙，你不知道他上帝会用这个替你开什么门，那我就念书了。究竟我们多少时间选择很多事情要我们不同处理的时候，我们处理什么？信心与行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有没有念过这句话？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有人就问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讲道赶鬼，也是说我不认识你。”两个根基，磐石或者沙土。弟兄姐妹，我们回顾一下，看看究竟我们生命上这当中，我们是只有讲了。今天有几样事情是蛮严重的。第一是信仰边缘化的危机，我讲过好几次，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什么叫信仰边缘化？信仰局限于今天你跟我在教会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是我的，礼拜天10点半我来这边聚会，礼拜五还有聚会哈。那当然，礼拜五去教会那段时间，其实去教会是他活动的一部分。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在大公司做主管的人。他在公司里面每天都是就是非常忙碌，穿西装打领带去办公。礼拜四有一天，他去到公司里面，他的秘书告诉他说：“啊，老板，老板，你不要忘记我提醒你哈，这个礼拜五你们教会，原来他早就提醒在。” 在这 calendar 上面提醒他秘书提醒他，你这个礼拜五你们教会有布道活动，礼拜六还有布道活动，礼拜天一连3天，谢谢谢谢提醒我，你不要来了哈，我这3天我都 block 住，没有什么约会，所以呢，礼拜五呢，老板不下去了，他穿着一些普通衣服。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拍单张啊，介绍，礼拜六也做这样的事情，礼拜天很早去教会，在门口等着那些有些拿到单张的人来教会，欢迎欢迎啊，说他非常忙碌，完了之后礼拜一回到公司，那他就说秘书明年某一个月某3天你替我 block 下来，那他又穿回他西装打领带，又是那个。公司的总裁说他的事情，其实那3天是他生活当中一些活动而已，不是他中心，因为他要在公司里面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今天有一个危机，在教会里面我们唱诗歌，你的信实广大，那首诗歌我很喜欢，上帝信实广大。广大哈，真的吗？真的广大。那这个信念对你生命有什么影响？你相信神的信实广大吗？相信，那就请跟你人生的担子、人生的忧虑、你的问题，你可能交给神了。有一首歌，今天没有机会唱。How great thou art！神啊，你真伟大。有句话说过，你有没有听过？只要你的神大，你的麻烦就很小；只要你的神在你心目当中很小，你的麻烦就很大。这是真的。If your God is great, your problems are small. If your God is small, your problem will be great, will be big. Big problem，所以这是我们面临一个，还有一个信仰口语化。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就满口一开口说赞美主，感谢主。有时候我跟他说某人生病了，很危险。他说啊，赞美主，感谢主。然后他说有时候变了一个口语化。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说我不认识你，究竟我们讲的是经过心里面，我的有个秘书非常好，他常常给我当提醒。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散会之后，跟一个姊妹她患了癌症，所以我就问她说情况怎么样？那姊妹说陈牧师，我注意到你其实问她，因为你是牧师吗？或者你是很关心她。因为他还没有讲完，你就开始眼睛到处去看，然后又走开了。你走之前，你丢下一句话说：“姊妹，不要怕哈，我回去为你祷告。”他说：“陈牧师，我问你一个，在神面前你回答我，就是你回去真有没有为他祷告，或者是不是当时你口语化？我为你祷告啊，就请你真的为了祷告吗？有没有？”我们有时候讲一些话是一个基督徒的口语。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不明白基督徒为什么有些口语。他们说让我们有交通吗？交通，我以为他坐车。那交通，让我们来交通嘛。我说怎么交通？你有车吗？其实很多基督徒的术语只有我们才知道。不过口语化是一个蛮危险的。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法利赛人信错教错，而是他们说的他们不行，一根指头都不动。他教人很多事情，你要怎么样，他自己活出怎么样的样式，四十年中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样事情。然后我们遵循主话的人生道路，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也是姓陈的，叫做 Ray Ray。Ray Chen，那台湾人，他本来在美国一个很有名，他在物理学教授， 他教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大学，我不告诉，在 New York 的。然后他神父召他，他就辞了工作。我没有看过一个人这么谦虚的。我跟他是 roommate，所以我知道，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泡泡面，肚子饿的时候一起谈人生的很多问题。那有一年我去了夏威夷做牧师，他飞过来，他经过夏威夷回去台湾。我说你回去干嘛？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在澳本呢，有一间很大，都是大学生教授的教会，他最适合牧羊的教会了。谁知道有一年他回去台湾看他老爸，人带他经过的地区都是那些喝酒啊，那些一塌糊涂的家庭的地区，很不好的地区，他心里有感动，后来他一直没有忘记。祷告时候，上帝清楚地呼召他去那边，所以他回去呢，那边，他那时候经过夏威夷回去台湾，他说：“我回去你要布道吗？”我不知道，我接受那个地区里面一个很小的教会，几十人的教会，做他的传道人，薪水很少，一少，他都没有，差不多没有薪水，他用他的 saving 来支持。经过几年，有一年我回去台湾，在台湾的神学院教书，我住在林良堂的那个贵宾室，我打电话给他说：“哎，Ray，我来了，我在台湾啊，你在哪里？”我们很熟的，他说我在这边啊，哎，Calvin。今天是中秋节，我拿一些月饼来跟你一起试试，再吃，回顾以前我跟你的日子，好吧？我说好啊，他真的来了，他拿了一盒月饼，坐下来一打开只有三个。我说啊，抱歉，我不是我买的，别人送给我，我家里吃了一个，所以剩下三个拿来，老朋友不介意啊，我当然不介意了。讲之后。他走，他要回去了，很晚了。我说明天我去看你好不好？他说不要来，我住的地方非常危险。In fact，事实上，我的孩子刚被那边一些流氓太保打了，受伤重伤，在医院里面。我说瑞这么危险，你不要来我住的地方，有几层铁门的，非常危险。我教会，你教怎么讲？不会搭的，都是一些家庭有问题的，喝酒啊、赌钱啊、打老婆啊，什么东西都有。他们一信主，生命改变，他们就离开了，去一个正常的教会。所以那教会常是这种。我说瑞，你没有想过回美国吗？说坦白说，我想过，为了孩子，我一定要回去；为了我绿卡，应该回去。我不回去，我绿卡都没有了。但是神不叫我回去，我不敢。所以直到今天，他还在那边。我看到一个人，最近一次2018年我回去台湾，他来看我。我在旅馆里面、酒店里面坐，他走过走廊，走过面前，他没见我，一直走过。哦，瑞，他一个转过来，你在哪里？原来他眼睛已经差不多瞎了，看不到了。我说为什么不回美国医？没有用，回过去检查，没得医。我学习一个瞎眼的人怎么样去可以继续活来侍奉主。你知道我这个老同学，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物理学的大学教授，他讲话很 logic，他讲章非常非常 up to the point，非常正确，都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谦卑。但是他竟然，因为他不，我相信不是他去短宣，短宣你也不会去那边的，但是他活在那当中。我们毕业是1991年。他93年，他回去，一直到今天还在那边。我看到一个人生的道路，不是看他的，他一个决定，1年2年， 他人生是上帝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我忠心做完，一直到底。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祝福与咒诅，上帝应许过，上帝会给我们一个祝福，在人生道路当中，让我们看到究竟，假如我们真的以神为我们的神，上帝怎么祝福我们下一代？记在心里，留在意当中，系在手上。在额上，在门槛上面，无论坐无论行，让你孩子都看到上帝怎么样的恩待我们，人中感恩。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提醒。事实上，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的祷告是希望神接着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让别人看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实在的。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看顾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对吗？你家里面有很多烦恼的事情，谁没有？没有才不正常呢。正常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担子。但是我常听到，记得我以前有个牧师告诉我说，每天我们只要吃得下，睡得着。笑了出来，应该感恩呢。昨天你睡得好吗？我不知道，但是你笑得出来吗？可以笑出来。你吃得下吗？待会吃午饭你就会知道了。但是数算神的恩典，不要记住一些东西。上次我跟你分享过一套电影吗？电影主角讲过一个，你看一个 donut 甜圈圈，不要看那个洞，看那个旁边的肉，只要你看到洞，那洞会越来越大，没有东西的。就人生反都是有一些，我们不是很想临到遇到的事情，但是数算神给我们一些实在的恩典，神重视他们与我们的关系。最近去 Atlanta，我几个礼拜前才回来。我看到那里有些人做搀扶的工作，19年。那请我下去讲一个培灵会，是19年的国子从各个地方回来。我看到很多一个感受，他们撒种、收成。我相信不止那100多人。还有很多人有一天在神面前都算数，所以我求神帮助我，提醒我自己，我所讲的道都是对我自己讲的，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代祷，让明年我们有一个 new chapter 新的一页，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也活出一个敬畏的一个生活的榜样。让我们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看到、知道我们的新的神是真的，也让我们朋友、亲戚在我们附近都看到是真的。有首歌，想在祷告之前，我想跟大家唱一唱，好不好？会不会这首歌？这首歌是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唱的。我之所信的是谁？感谢神，有一天这世界都过去时候，我们知道神会保存我们所遵守的。我还是站在这边，这个比较大一点。会唱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好不好？不知何以享诸恩惠，竟然临到我身。不堪与我一梦喧嚣，何等奇妙主恩！ 为我深知所行的是谁，也深信相信他能保存我，也保存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他已隐形的就。恩门向我敞开，不知何意心中话，平安遍满心怀。为我深知所行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存我。也保存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明日将于何时，前途或生何年，但主是爱，永不更改。主必抚养到底，为我深知所行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存我，也保存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保守属于你的人。主啊，我们这来到主面前，回想，真的不知道上帝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你的恩惠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面。我们谢谢主，你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在主内拣选了我们，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也相信一样事情。假如我们活出一个敬畏神的人生，你会替我们带领我们去到丰盛的地方。有一天，我们会发觉到每一样我们为主做的，跟着主旨意所行的，你会保存，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谢主，你会再来。这世界是短暂。好像圣经所说，这世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把自己交托，也把明年过几天就是新的一年，所以我们知道你在掌管明天。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年会如何，求主加我们一个坚决的信心，相信我们行在主的心意当中。你会保存，你会带领，你会使接着我们使我们的下一代、下代、下一代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再来的主，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主，特别把这个教会交托，求主接着这里的弟兄姐妹，让别人看到我们所信的是谁。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